长假大家可能都要去扫墓，但是我看朋友圈，包括我们很多群友，都有去这个周边的城市转转啊什么的，挺好的。我没有出去，但是我去昨天去庙里转了圈，正好遇到这个水陆法会，被这个净化了一下。大和尚们念经还是挺好听的，就觉得以前去庙里面就从来没有现场就是聆听到就那么多和尚在那边诵经，知道吗？这是第一次。以前去庙里面你会听到人家做早课啊什么的，可能会有那种诵经声远远的传过来，但是他我在那个大雄宝殿里边，我就站在那边看着他们在那边诵经叩拜，然后整个
震撼哈，
半个小时也没有震撼，你会有那个感觉很奇妙，无法形容。我当时就莫名其妙的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有很多画面。我觉得后来因为它里边有很多居士，还有一些信徒，他们是穿着，他不是袈裟嘛，他穿的就是可能那种也是咖啡色的，类似于僧袍一样的衣服，然后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年轻的一小姑娘我看了一下，大概20岁左右，就很整个。
哇，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温和的一个长相，整个气质是很温和的，2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然后还有一些老奶奶满头白发，然后80-90岁的样子也在那边，我觉得蛮好玩的，也被小小的这个净化了一下。对，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这个入佛教信佛教。
也准备皈依一下是吗？
我不准备，我这城市还没有玩够呢。对 ，OK， 这个跟今天要聊的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大家以为今天要聊一个佛教纪录片？
没有，这个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昨天一个小小的经历，蛮有趣的。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短剧，腾讯鹅的短剧叫《纸笔》，豆瓣上面7.6分。然后打3星、4星、5星的人非常多，我们三个人的评价也很不错。说实话，就是说短剧这个赛道是已经出现了1-2年了吧？2年前还是什么？我们不是聊推荐过，
推过，
推荐过虚言，对不对？
对，还有念念无名，咱都推过。
对，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还蛮集中的看了。几个就是李飞，有一个男演员叫李飞，他演的一些古装的也是短剧，全都是鹅出品的。然后这一次呢，因为看完纸笔之后，我就还蛮喜欢就是女主的演苏云起的这个女孩子。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认出来她是谁，后来我想起来了，她不就是全职高手里面的唐柔吗？对吧？
还有那个就是司藤里面的那个谁，那个沈银灯。
对，反正就是演技很好嘛，很有灵气的一个小姑娘啊。然后反正里边的男主呢，说实话就是演技够用吧，
青涩，
但是够用，也没有让
你够用，对，
不舒服，但是现在身材非常好，然后脸是那种小短脸，圆圆的，比较幼小幼态的，但是你看他的打戏啊什么的也算是比较干净利落的，所以我们本身对短剧赛道的这些演员们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只要他们演技及格线以上，不让我看着膈应就行了。对，但是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剧里边这些年轻的演员们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小小的惊喜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会来聊纸笔呢？因为我们之前就像我们刚前面提到的那些短剧，我没有看过虚言啊，早而看过。那我就讲我最近看的一些，就刚刚包括啊，我刚刚提到女主，因为女主我去看了招惹，就是民国的
那个剧，
20多集看完了，然后也还不错，就是说你不能说你要跟那些精良制作的长剧能没法比，但是他如果说你仅仅是在短剧赛道里边，然后他算是拍的不错的，因为男女主的演技都还不错啊，整个服化道也是过关的。那么我想聊一下就是之前我看李飞的那些短剧，我之前看完之后我还跟群友什么聊讨论过，我说我为什么就说对短剧就是那种可看可不看，不看也无所谓的态度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这些短剧肯定都是翻拍于各大平台的网文，而且都是早些年的网文，就是这些网文呢当时都是比方说作者跟某某平台要在某某平台发表自己的小说，然后呢编辑会找你说我们签一个合约啊，等于说你把你的电子版权啊影视制作版权啊打包卖给这个平台，并且你拿不到钱，你要达到多少的阅读量，每天更新多少字，可能每个月能够拿到个一两千块钱，但是更新就是一个非常辛苦漫长的过程，有些作者就是强行的被要求每天要更新到5000字以上。大家知道5000字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吧？就因为你如果说仅仅是作为一个乐趣你写着玩，对吧，你也许还能够很努力的去写一个小说，不管崩溃的怎么样吧，但是你可能用个几个月能写完一个小说，十几万字二十几万字。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养家糊口的工作来说，就是压力巨大，其实跟我们上班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说呢，为什么大多数网文它整体的质量没有那么好，而我们阅读了这么多年的短网文之后能说出来的也真的没有多少，
是
对吧，100部网文里网络小说里边能够选出一部能看的就不错了，大多数都是垃圾。所以呢，但是这些垃圾也好啊，或者还不错的网文也好，当时都是打包卖掉版权的，作者也拿不到什么钱。那么像鹅这种大平台肯定手里有大量的这种版权，那他们就会把这些小说拿来影视化啊。那如果拍长剧的话，那投入肯定很高嘛，你要不请那些流量什么的没人看，对吧，然后
制作成本就上去了，
对，成本太高了。那么他拍短剧其实说白了你在横店可能一个月就能够制造个
拍好多
对，成本非常低，甚至于就几间房子你就能把一个剧拍完，而且它每一集就5-6分钟，对不对，观众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我之前看我们朋友圈的一位大佬写了一个篇文章，他聊的也是这个短剧赛道必将制作出精良作品，目前还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也是比较认同的。但是之前我想说的是，我对之前那些短剧就是觉得它没有细节，框架是有的，因为它是根据网文改的嘛，可是它细节是没有办法填充进去，因为它时长有限，经费有限，它整体的架构是可能是完整的，但是所有的细节都是要观众去脑补的。那么它突出一些什么部分，比方说李飞演的有一个就是一个短剧，啥名字我都忘记了，反正他就是什么王爷，然后那个皇帝是他哥，然后那个女主是这个王爷的青梅竹马，但是后来被他姐姐强行嫁给了这个皇帝，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吧。然后这个王爷呢被发配到边疆去守边去了，最后呢皇帝要面临了一个人家要闯宫要翻天的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王爷回来救驾，就这么一个故事。那我觉得整体看下来那十几二十集一集就5分钟3分钟，他看下来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他长得还不错，挺好看的，女主也挺美的，然后最后他俩都死了。你看你看完一个剧你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吗，
就是一个剧情梗概
对，他没有啦就是三句话能说完的东西的，他拍了20多集、对吧，这就是我不看不太喜欢这个那些短剧的原因。那我们还要撇掉一个类型，就是抖音快手还有什么微博拍的那些微短剧，那是更恶心的东西。
那算短视频吧，那顶多算是视频我觉得。
其实很多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但是他们那种绝对就是博眼球的。我们也知道春节期间还是什么流行了一个叫什么就是咪蒙监制的那个什么。
哦，什么什么回到80做后妈是类似那种是吧，啊，
对，那个当时好像4亿多的观看量还是什么，
对，那个还蛮多那个什么，
后来我们从各大自媒体上面得知啊，原来是咪蒙团队做的，难怪了，他们真的是
纯流量，
很会做营销，对，
很会做营销，然后他们是知道怎么吃流量的， 并且每次都能够掀起风潮，是非常厉害的商人。但是你要说他们有没有节操，也会有人说做生意要什么节操呢，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直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节操的，因为毕竟像这类作品的广大的受众群体是青少年，咱们对青少年还是应该有一点点的社会责任感吧，我觉得，对不对？
始终觉得文化的声音和其他的声音还是有一点边界感。
是，所以呢，我们一直就很排斥那些东西。我们也希望短剧赛道能够出现好的作品，
好的作品。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纸笔，我确实被这个小，因为我没有带着任何期待去看的，这就是零期待的时候，你去看，你就会被还可以，然后看着看着看到最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持续走高的，并没有高开低走，而是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到大结局，我觉得我都是满意的，甚至在最后两集的时候是有被里边的设定以及它里边讲述的叙事的方式有惊艳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来聊一聊纸笔，以及我们想聊一聊这个赛道里边其他的作品，还有一些我们看过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聊过韩剧的那种短剧，记得吧？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邻居之类的，两个男的
啊，对，还有那个男高，对吧？男高也很搞笑。
人家其实先做这件事情的，
是的，
好几年前就开始做了，我们现在跟上了啊，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要集中在古装类目里边，应该要开发到很多元的时装的，然后奇幻的什么都可以做，没必要就
咱其实有。咱其实有，我以前也推过了嘛，就什么转动嘛、小齿轮啊，就都属于这种范畴。但它是比较偏向于韩剧的那种，就是比较长，没有这个这么短，所以它还是比较偏向电视剧。这个就是纯短剧了，就越做越叫什么来，精华嘛，压缩的非常非常的短，就是已经再向观众的口味去靠拢了，已经。
主要是它这个里边这个后面我们聊吧。我想说的是，就是作者他也就是编剧本身嘛，因为这个小说原先是在知乎上，大家都知道现在知乎就是第三大阅读小说的平台啊。反正你点开一个问题里边10篇有9篇是小说，就真的让人深恶痛绝。然后
就感觉百度贴吧搬到了知乎是吧？
就很恶心。然后我是从来不看那些，我觉得全都是那种搞对立的、挑拨情绪的，就是。小说怎么卖钱，就是10行字里边要吸引你的眼球，吸引不到你就气了，就是这样。所以他一上来全都是那种那种让我很难接受的东西，所以我是不看的。但是当我得知这个纸笔的最初的发表平台是知乎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一下这位作者他的一些帖子。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当时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是想到啥写啥，他也不是专业小说作者，他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所以呢，他说他自己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小说帖子啊，就是其实是比较流水账的，也比较散。那后来呢，这个版权卖掉了之后呢，他又是来做编剧，改自己的剧本。我觉得他就是补强了，因为改编这件事情其实挺难的。我以前也试图去改编自己的小说，改不了。真的改不了，因为就感觉就你自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你要给他整容那种感觉是挺难受的。
对，是的。
而且你是个当事人，就是说你很多的视角其实是没有的，是别人的，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你的作品的那个视角你是没有的，不具备的，所以是很难去改变。但是这个作者做到了，我觉得他小说到剧本的整个过渡做得很完美啊。虽然这个短剧也就7.6分，但是大家也知道这古偶啊，这个
上7分很难了已经。
一般的话有6分就不错了，它还是个7.6，接近8分的，45分就8了。
对，过7.5了就进关了。
整体质量是很好的。对，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我们先来聊一下你整体的观感吧，好吧？还是早儿同学先来吧。
我先来。我的观感是很好的，就是主要他这个整个小故事的立意是非常好的， 就是比较正面比较正向，但你要说就是它很新鲜嘛，其实也没有，对吧？就是这种，就是说在一个弱势群体里面反抗既定命运，然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心里，就是特别优秀的作品太多了。就是我们在这里细数一下，从二次元，对吧，漫画一直到电影电视剧，然后文学作品，然后到小说，武侠类的，对吧，通俗的那种小说，言情类的都非常非常多，乌泱乌泱的。但是真的说句实在话，就是他把一个那么高利益的东西，然后就是说下沉到这种市场里面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创作者的责任感这方面是比较感动我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照顾到了下沉市场。
没错没错，就是不好意思啊，
嗯，感冒看了大家见谅啊。
对对，看了这么多短剧嘛，就是那个观感就不一样了。就像老森说的，对吧，就是我们看短剧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我最先看短剧其实就是番剧嘛，最开始的短剧就是从番剧过来的，它大部分都是那个漫画啊或者动画片的就是真人版，就像韩国的那个也是，所以它很短，一集只有十几分钟。像我说那小齿轮转动漫小齿轮，它也是一个漫改的一个作品，然后呢它也是十几分钟的这么一集，主要的就是以咱们看漫画动画网文的平台，它有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就是这种比较大流量的小说，它拍一个跟预告片一样的东西吸引你，然后去看他付费的那些个章节，因为有一些个东西，对吧，就是比如像贝德呀，就是所以就是脱衣服露肉，就是老孙说就觉得很反感嘛，就是我们知道男演员很帅，然后你也有，但是
你别老脱，就是
对，你别老脱，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开始啪就开始脸衣服，你所以你就很莫名其妙，就那时候你会有反感跟这种刻板印象就在里面，所以你就不喜欢看。而且他那主要是什么呢，是以视频来吸引流量进去去看小说的，其实他主要还是为小说服务的，然后所以他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流量的红利啊，就是你也得佩服人家咪蒙他们，因为咱们也知道大部分的网文就是第一不好改编，第二什么可能比较次，也没有什么改编的必要。但是你要说就是说它拍成了短剧有没有可看性呢，不浪费时间，你吃饭的时候可能泡个泡面三分钟就看一集了，就它才是真正的泡面番了。因为你的漫画是连吃再泡面十几分钟，你这叫一个泡面番，它这是什么呢，就你泡着泡面的功夫，这三分钟你觉得不好看我就换下一个了，它就是又把时间给你压缩掉了。所以说就是它的这种商业头脑你不佩服它是不行的，它的整个的那个商业运作上来说就已经是把大家的那个注意力啊关注度啊就是时间的又砍掉了非常多下去，就是感觉上是不浪费你的时间，但是说句实在话，其实是把大家的注意力又给分散了一部分。对，就刚刚我们不也吐槽了吗，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你看他没什么剧情，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故事梗概起承转合啪拍出来十几集就完了，其实三五分钟一集，你整个就一个小时，你说你能把这个故事吃透了吗，根本就吃不透。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说做扩剧跟做缩剧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如果说想把一个短篇的这么一个故事特别精要特别内核的东西展现出来其实挺难的，但是纸笔他做到了，我说这点是让我挺佩服的地方。他里面所有的人物，他里面所有的角色就是其实不多吧，对吧，男主女主男二女二反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二次元 类似于的反派，所以呢就算是六个主要人物吧，对吧，这六个主要人物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对吧，就是咱们可以站在女主的角度去看女二号，觉得她哎绿茶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老森也说嘛，你站在女二号的角度上去说，她那样做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命运，对吧，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对对，所以每一个人在他不知道剧本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生存困境在里面，然后呢又有每一个人困境之外的一层新的困境，所以说他这个故事套故事，然后性格套性格，然后这个反转套反转吧，就是还挺有巧思的在里面。对，就是你感觉到编剧是用心了的。但你要说编就是那个导演有什么特别 精湛的那个就是技术
技巧，
我觉得还没有念念无名跟虚言的那个导演转场啊什么的玩的花活更好一点点，这个是胜在编剧，对，而且演员的演技挺好的，我特别喜欢女主角的演技嘛，女主角的演技确实是很不错的，对对，因为毕竟她已经在非常多的电视剧里面去担当女二号女三号了，就是是一个演技非常成熟然后经验也很老道的这么一个演员了，嗯，然后颜值还不低，所以说这部剧在他的那个带动之下吧，我就虽然觉得男主的那个演技很稚嫩，但是两个人 CP 感是出来的，这还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对，因为看了好多剧嘛，他们那种性张力 CP 感完全就是大灯脱衣服营造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那种性张力跟那个 CP 感，但这个剧其实是有的。就之前我们特别喜欢什么虚言啊念念无名，也是因为男女主角之间是有火花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相对来说是短剧这个赛道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挺拔尖挺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他能达到 7.6 分，我觉得还真的挺不容易，因为像虚言跟那个念念无名分都没有他高，主要就是他立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抗争命运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他这个内核不是只放在女主一个人身上，他也放在了女二号的身上，放在了男主的身上，对吧？所以说你说看到
值了，你要仅仅
对升华了，
外壳是抗争命运，但它里边是有反集权的、反皇权、反夫权的东西在里边，它是一个嵌套在里边的，它没有不是只单单一层，它有好几层，这个是它比较厉害的地方。
没错，就是我特别喜欢一部电影叫《千钧一发》嘛，它是一个科幻片儿，它那个就是科幻的一个大设定，就是其实挺恐怖的，就是说它是用基因去给人制造阶级，然后呢，就是那个男主其实是一个基因很劣等的人，他想完成阶级划分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是跟一个就是基因等级很高的一个瘫痪了的男主互换了身份，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跟理想，但是那个故事到结尾的时候也是升华了，就是大家都以为就是这个男主是把所有人都涮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达到了这样一个位，但是后来发现把他送到了那个位置上让他去完成自己的梦想理想，其实是很多人都在背后做了他的推手，很多人都在帮他，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反抗这个阶级命运的这个斗士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就是这种反转就是什么人人其实都是有抗争的那一面的，就这个故事就是让我就是说没有千钧一发这么高级啊，就是这么优秀作品没有，但是他的那个整体精神内核其实是高度一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只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殉道者呀或者是什么的，就让你就是觉得他很悲壮什么的，其实不是，是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有反抗命运然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个决心跟勇气，我觉得这个就是编剧让人特别钦佩的一个地方。嗯，OK， 我结束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优点。嗯，
好，圈圈，
嗯，我来。我觉得这个剧就是一个是早上刚刚说的，他把短剧从一个模式，就是本来可能一开始大家看短剧的原因大概就是说它篇幅短小然后不占时间又不像直播看起来需要也是长篇大论没有停，人们总是有对于一种惯常模式类的时候又没有好看电视剧的时候，短剧是一个补充嘛，就我觉得一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短剧都呈现一个补充的样子，然后分类分的也很乱，就是其实短剧和短视频一开始是不太分得开的，然后到现在就是怎么讲，我觉得还是量变引起质变了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总是有一个市场会冒出一两个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作品，因为像说实话像短剧这种你这长剧就还存在什么粉丝去刷分呐、然后什么刻意的去打高分或者打低分的情况，短剧这么来讲就是很少有人会专门的去给短剧刷分，因为营销成本也不存在，然后呢就是你也很少会就包括我
主要是没有流量在里边，所以也没有粉丝、
就没有营销成本在里面，所以愿意给短剧打分的人都是真情实感看，我相信基本上是，当然你也不能排除个别人是他确实营销自己嘛，那也正常，但是大部分短剧我相信打分的人是真情实感看过的，就是
你看这个片子分高，你就客观可以验证他看过的人还愿意给他打分，就是就会点出来打一个分的话，我觉得确实证明他本身片子质量是可以的。另外就是他的受众群可能会比有一些单纯只是喜欢看某一个网红或者某一个小演员的这种粉丝要多，就是更多的人是冲着剧去
观众的这个质量比较高，
对，而且观众看的点是在看剧，而不是在看人，就是这个从某种层面上已经开始说这个短剧有规模化了，就它的这个已经从单纯的雏形开始转变到就是要求更多的这个内容上的东西了，而且确实也产出了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另外就是整体，起码，因为我现在看剧基本上靠抖音，然后。然后就是靠老孙和枣推荐，剩余的剧基本没有时间看。但是整体我看扫过的短剧来说，就是制作水平也比，起码比去年和前年我看的短剧要精良了。就是虽然不能说整体的内核水平高了，但是整体的制作水平是比以前精良的，也包括演员的这个表演能力也比过去要好很多，特别是在就是群演上面。或者是小角真的是没有专业，很少有那种专业，除了主角之外，就很少会有专业的人愿意去给短剧当配角。但是现在也慢慢的，我觉得像大部分的配角，你起码在这个剧里面，这个配角还也都是立得住的嘛，也没有很配的配角，就说白了，基本上能入眼的配角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明短剧在规模上，在影响上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就好作品。然后这个剧，我觉得，从一而终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转化。它因为女主一直在抗争命运嘛，所以她就不停的在改变这个制片人的内容。但是她的这个就是观念，刚刚早也说了，她的观念是从一而终的，就是不管怎么变。变得是不是符合女主的希望？然后，因为这个变数并不只发生，只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嘛，所以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很一致，就是能体现出来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变化的这个反，就是状态，就大家都在变化，并不是只有女主变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保持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有些剧把角色的光环全放在主角身上，然后。你像这种剧里面，如果只有主角一个人在变，剩余的人还是按照原来的一个套路的话，就会，很无趣。有时候小成本制作，我觉得会犯这种问题。但是这个剧就保持得很好，就是这个变化是整体性的，而且是动态的，你看剧的时候是能感觉出来的。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女主真的是很治恋爱脑呀。就是我想说，同期的有一些，另外专注于谈恋爱的片子，有的也应该学一学这个。这个女主的一些思维和想法，当然，大家的立场利益不一样嘛，所以可能也不是每个片都能拍成这样子的。就是里面有些台词，然后包括男女主的台词，其实让我都是有点超乎意料的好吧。因为我们前两年一直在说年轻演员的台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嘛，就是包括现在有一些大制作的剧。演员的台词也未必是过关的，但是这个剧反正还蛮好的，就是我尝试去听，也是可以坚持下来的，没有说很差的那种。对，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台词的感受也很重要，然后毕竟是角色的一部分嘛，所以就是说细节上都做到位了，然后包括特效啊，我觉得也。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场面，但是我觉得都有认真做，而且做的都不错。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虽然它每一集只有10分钟、11分钟的样子，但是你客观的去看一下这个片子，从细节上去抠，确实是不输给大制作。就是，怎么讲？而且这个作为年轻演员的一种，练习自己表演的一个。
是的，
一
是
种
的，
形式是一个很好的储备，因为很多人他去拍广告，他肯定是不能跟演戏一样的， 然后他去做直播带货，前两天不是那个无限
超越班，
郝雷他们那个节目，对，还在批评说你们是直播带货带过了，突然想起来自己是演员出身吗？就说的话说的很直白，就是说他们未必是愿意一开始就去直播带货，当然不好说，这个东西很主观，但是可能也确实没有什么很好的本
事，他们一定是愿意的，因为很赚钱。
对，但是也确实客观条件，就是除了像他们这种是有流量的嘛，有一些小演员他是没有流量的，然后他也想演戏，但是没有那么好的储备去给他，所以其实这种就是这样模式的形成是个正向循环，就是会有更多的储备，然后会有更多人有更多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特别锻炼他们的一点是把他们的态度端正了。你看那个无限超越班吧，你让演员就让他们去打个光替，他们都能哭，我就觉得好奇怪的事情啊。人家香港的天王天后光替都没有，自己给自己打光，对吧？你看他们演员接受采访说的是，哦，没有想到大陆还有光替，光不都自己打的吗？就你又要在那站着让打光师在你周围补光，因为每个人的线条脸部线条是不一样的，谁能替你？我觉得好奇怪啊这件事情。然后
你
对吧，
说白了你去做一做你才知道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做，然后这个就是说你这其实对你当演员是有好处的。
是的，你要落地，然后一个人在多个部门里面就是身兼多职嘛，就是有时候对吧，就是不到你戏份的时候你也可以剧组帮帮忙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了解影视行业这么一个过程，
那是一个学习，
就是得眼里有活儿得，嗯，
对，就是对你的任何一个角色其实都是有好处，他们以前
没错
不都是打杂干出来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觉得现在的演员不太落地，
就只会嫌弃这个事情，就很奇怪，就太强调自己专业，其实自己也没有专业。
没错，是的是的，
嗯，
专业度其实现在很多演员专业，
对啊，
不是叫演员，现在流量的专业度是不够
的事，可是问题是你们的起点不专业呀，那就
对，
那其实强调这个就很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短剧的这种就整体质量的水平的提升其实对这个行业是好事情，就是有更多的人用心，因为会有更多人参与，所以会有更好做好质量的作品出来。你看起码像这个作品就摆脱了我这些年认为的短剧基本上就用在靠这个持有一些比如说古装剧本的红利啊，然后包括持有一些平台捧某些小演员的红利啊，这种甚至于可能就是怎么讲，其实几个大厂也在跟电视剧的制作方去争抢嘛，说白了争抢资源什么的，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定的话语权，就是从如果影视圈的那些资源他们不好抢的话，这样他们在短视频圈其实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讲未必是坏事儿，因为只有更多的竞争才有更多的这种往好的可能性嘛。所以我觉得短视频赛道如果能够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有更多良性的真正的好作品出圈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所谓大制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吧，我觉得大环境上是好事情。就反而整体的而言这个片子确实是值让我觉得是值 7.5 分以上。
对，没有虚高，
没有虚高，而且没有明显的短板，它很平均，这个剧让我觉得就是你说哪儿特别优秀没有，但它确实都不错。就从小成本制作上来说，
他幕后也挺强的，就是结束的时候片尾放了得有将近一分钟嘛，你看到各个部门的就是整个人员储备是非常齐全的，你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剧，对吧？电视剧可能有 A 组 B 组 C 组一块拍啊什么的，他这可能就一组人，但是各个部门的人都配齐了，所以就质量出来了。
如果这个真的是鹅厂自己弄的，从财力上来讲他不会输给那些电视剧制作方的，他只不过就是说在做这件事情上的履历上来讲他没有他们强，但是如果他真的用心愿意去做的话，我觉得不会差的。就是首先是
平台不一样，
对，但是报不报这件事情说实话看运气，可是会不会好好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有的，怎么讲，有的去处理的。我讲完了。
我想说就是说 我们一直是觉得呢，到了一个行业一定是要不断的有新鲜血液进来的，不然的话你就是老是靠那些老人来做东西，因为每个人的这个
能量都是一，对吧，
对，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都是有上限的。你就像有一些名导，他可能一辈子也就出一两个好很牛的作品，后来的都平平无奇，对吧？
对，
我不举例了，大家都知道是谁，是哪些啊？
嗯，
就是始终能够很牛的输出的，那也在我们国家好像没有啊，对吧？
嗯，
然后我们以前一直说嘛，说这个影视剧极好和极差的都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处在中间那一段的。那这一段起什么作用呢？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是说在影视剧的创作各方面以及培养人才的各方面，它都是应该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的。可是呢，我们中间这一块没有做好，前些年就我们就蛮痛心的嘛。毕竟国剧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当然希望它比别人都做得都好，但是无奈就是说，哎呀，对吧，确实落后了很久的。原因我们就不说了，说了几百次了，都说自己都说的不去了，觉得啊，
嗯，
那这个像刚圈和早说的，就说这个东西特别像分级治疗，你知道吧？就生了病先去社区医院看一看，然后再到三甲医院看一看，再找专家等等。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类似，就是说刚刚他们俩都聊到了一些新人，其实每年都专业院校也好。选秀节目现在选秀没有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经纪公司
的
人入行，
对，
包括很多这种培养这种爱豆啊，然后等等的一些公司的。那这些人有什么出路呢？光跳舞光唱歌吗？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娱乐事业并没有那么的发达。
对，
然后
是的，
本身
还是挺垄断的。
选秀而且还被直接给砍掉了，
嗯，
对吧？我就觉得应该是一刀切，这个事情让我真的很讨厌。应该是大家进入了一个不好的情况，我们是要想去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刀切。但结果就是他把这东西切掉，切掉以后，难道这些人就怎么了？就改行去读书了吗？去做科学家了吗？不是啊，那他们也得活着吗？那么现在你看，大家很多小孩子从小就练街舞啦，练芭蕾了。那么这些小孩子难道只是为了以后考试加分吗？还是以后为了谈恋爱作为一种资源呢？不是的，这也是可以成为他们一个生存之路的。我们应该是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有效的把这些东西给整合起来，成为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对吧？你比如说培养了很多年轻人，能歌善舞，演技也还马马虎虎，那怎么办？应该给他们一个平台去展现。那我觉得短剧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吧？就是我觉得短剧的剧本难度其实挺高的，那我们既然有大量的网文作为依托，我们之前也在群里聊过，我说好的很厉害的网文其实你是改不好的，为什么？
是的，
它太稳了，太坚固了，你是没有办法找到裂缝的，所以你要不就按照它的节奏拍，但是与这个文字的呈现方式和影视的这个视听语言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方向。所以说你如果就比方说我们鹅厂也拍了那个三体嘛，他就按照小说的进度拍，大家就看到好慢呀，就很台词也不改，人物嘛选的也就马马虎虎，就会觉得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一本三体给拍完呢？是不是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三体这个小说它就是本身很优秀，所以你没办法改。而往往那些就像小仵作，记得不，小说大家都看过吧？
的
真的很难看，
很烂。
剧本改的还不错，虽然结局也不怎么样，但是前面拍的就改的都很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小说本身是比较凌乱的，框架也不稳，细节也不够。那么在改编上面，你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给了编剧二次创作的空间，对不对？
嗯。
那
嗯，
既然我们有那么海量的网文作为打基础，所以我们短剧是因为成本低嘛，新人又不要多少钱的，可能拍一个戏就给你1万2万的报酬，对于就年轻的刚刚毕业的或者说甚至还在读书的 年轻人来说挺好的啦，
嗯，
对吧？他赚个零花钱，又能够磨练一下，以后随着这个短剧越来越精良之后，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做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风口，就是早期进来的人吃到肉了，后面的人可能连汤都喝不到。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像你们俩说的，就是一个很正循环的事情，就像韩国一样，对吧？人家6000万人口，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员？为什么
人家的模特
都筛出来的，
人家的模特都比我们的专业科班会、嗯、
对呀、啊，一个是市场对他们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观众嘛，观众的需求就是市场嘛，对不对？观众没有那么的敷衍，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存在大量的粉丝，他们是捣乱这个市场的、
嗯、
对吧？那哥哥姐姐狗都不如的，他们还捧上天了，当神仙一样捧着，而且还不让其他的观众吐槽，对吧？啊，就
是吐槽，只要你不同意我，你就是反对我，就是这样。
对，然后
你就是黑粉。嗯，
就像早今天在群里面说、嗯、说，女观众不能说女明星演的不好，
嗯，
这个就叫雌竞了，对不对？
对，
就不保护女同胞了。
女同胞
哪跟哪儿啊？
对呀、
啊，这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菜就是原罪好吗？你就是菜、嗯，所以你被骂，并不是因为你是女的或者是男的，对吧？但是。粉丝知不知道？粉丝知道啊，可是他就要给你扣帽子啊。
对，
所以导致这些年里边，就大家观众就是很厌烦看影视剧，就是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而且都不敢开弹幕，不是不想开，是不敢开，是因为你弹幕里有大量的刷屏，弄得你心情很糟糕，很烦，很烦，很烦。所以本身弹幕是一个，他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好的东西，大家一个交流的方式，对不对？因为你也不知道是谁说，但是可能会形成一些。甚至会有一些佳话出来，弹幕里边有良好的交流啊，然后大家一起开心啊，一起哭泣啊，就是本身是一个应该可以创造好的氛围，这是因为有这帮烂人和杠精的存在，所以说导致大家现在也不太敢开弹幕，或者说你长期开弹幕，你就会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
嗯，
那我觉得正循环，
被同化掉。嗯，
对，正循环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对吧？这个是人的天赋，我觉得人的天赋之一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你脑子里凭空想象一个好的东西，你想不出来，可是你看到它，吃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了。
对，
就是这样。
嗯，
对吧？好不好，你要亲自去看，亲自去尝。那如果说当好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了，不会像以前那样垃圾都吃的还津津有味。对吧？就你整个市场没有那么的宽容的时候，那、
嗯、
没有那么的无底线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就是一种倒逼，
嗯，
就会迫使他们越做越好。我觉得这应该本身，我觉得这个漫长的过程应该结束了，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国产剧这两年确实，我觉得多元起来了、
嗯，
而且能看的东西也比较多。包括我这两天在看的那个《西花纸》嗯，前面我跟早上和圈圈还在聊，我说就是一个经商文嘛。然后它整体的、
嗯、
就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情节在里边，就很生活很烟火，但你看得津津有味，很开心看的，对吧？这里边也会聊有一些比较那个什么的，因为它里边也是一群女人打铁，就是重振家门，重新把家庭一个破落就是已经破败的家族拉回原来的地方，本来是官宦家庭，后来变成了一个商人家庭，巨商的家庭，就是等于说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商人是下九流的，做生意是上不了台面的，可是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就要去，我既然走不了那条路，我就要走这条路。既然这是一个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那么当男人被迫消失的时候，女人该做什么？我觉得包括西花纸也好，纸笔也好，就是我们以前前几年啊，我们看那些因为女权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崛起，所谓的女性觉醒等等，我们看到很多古装的偶像剧里边老在喊口号，
对，只是喊，
明明是封建时代的背景，你搞现代独立女性你有用吗？也没有用。那么我们应不应该考虑的是，我们应不应该在影视剧里面去植入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应该怎么用、
嗯、
不是说我光喊口号就行了，然后让女人去做男人的事就行了，不是的。我觉得女人她有自己的能量，
对
对，女人不是说要去重复男人做过的事情，走男人走过的路，而是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
对
对吧？
不能
更擅长的事情，
对，你不能够说一边喊着女性主义，一边又在鄙视自己的性别，
就
是做男人，对吧？
我们聊过，我们今天还在聊说，因为那个黑皮肤朱丽叶。
对，我感觉受不了了。
对，就是说我们也很不喜欢政治正确这四个字啊，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并不是说你本来白人的角色换上一个有色人种，不管是黑皮肤还是黄皮肤还是棕色皮肤、你换上了，难道就代表你这个消灭了种族歧视，代表了
世界大团结是吗？
对吧？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要去做的仍然是一个白人做过的事情，让有色人种去重复白人做的事情，
是的，
那算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根据当代，因为罗密欧朱丽莎士比亚写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十几世纪，十三四世纪的时候的故事，对不对？
而且是贵族那个时代，
就没有黑人贵族。
对，
这不你扯吗？是吧？如果你好莱坞也好，你这个欧美任何一个国家，你们如果真的是要重视大家平等的直视这些有色，包括我们黄种人，对不对？那你就应该去根据当下的这个时代潮流去创造新的故事，突破阶级，突破种族的真心的相爱，真心的发生友情，互帮互助。为什么你们不写呢？对不对？而我们现在的很多古偶什么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让女性去做男性做过的事情。不 ，no， 我们应该 say no， 而不是说哦，这就是女权。不是的，姑娘们，你们上当了。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聊纸笔，就是因为她在里边。你看这个女孩子，她并不是说去重复了男人做过的事情，她不是，她只是她说男人只是个男人而已。对吧？当这个爱情，他觉得爱情我也想要啊，可是老娘才是第一的，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当我明白我只是书中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对不对？我想要争取我作为一个，不管我是三次元的还是二次元的，我作为一个人也好，作为一个女人也好，我应该得的东西，我靠自己去抢。对吧？
对，
他如此的蛮横，如此的强硬，甚至社会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恶女，对不对？说他，然后那个上帝角色对他的要求是你只是一个女配，你没有女主的命，所以他要的是什么？我要改天换命，这个才叫大女主剧本。是吧？
是的，
而不是说我要从一个女主变成一个男主。这就是区别。包括那个西花纸这个剧，我也在这里推一下，我觉得也是因为它里边这一家人被男丁全部流放了之后，女性被赶到了远郊，他们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里边有一些他们的家里的长辈，胡杏儿演的那个三嫂，她说的是我们应该尽快的去招一些男性家丁啊，或者说入赘一个女婿来，然后让他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但是女主想的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我们难道不能靠自己重新来过吗？对不对？不做官宦的这些家庭的这些家属有什么关系呢？已经不是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该死的身份丢掉，我们去做商，去经商。对，然后他们女孩子擅长什么？做点心，对不对？做女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把人家已经没有人要的那些红果，就是山楂，拿过来做成很精致的冰糖葫芦，做成蜜饯，因为女孩子是擅长做这些啊，然后做很精美的那种小点心啊，不断的配置调试，就是去发挥女性的强大的力量，她的优势，她的特长，她们心细，她们可爱，对不对？然后她们也有缜密的逻辑，然后他们也敢于上街去叫卖，要把我的强烈的愿望就是我把我手里的果子换成钱，一颗果子一文钱，我要换成钱。然后女主她所坚持的一切就是她把女家里的那些就是买来的那些丫鬟的卖身契全都烧了，一把火全部烧掉，发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烧，烧掉之后就说你们愿意走就走，你们愿意留下，以后我们就是雇佣关系，你们帮我一块做这个红果，就做山楂糖山楂， 然后我们一块上街去卖，卖掉多少大家分成。就是我们从一个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变成了雇佣的老板和伙计的关系，身份发生了转变，
成为了良民。嗯，
对，女孩子们就本身是女奴，后来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合作伙伴。我是为你打工的，你只是我老板而已。
嗯，
对吧？所以他
没有隶属关系的，说白了
是他这里边他随时他有自由，是因为他的卖身契烧掉了，他没有了。
是的，
所以他们
大家。对，大家现在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就是你从那个叫什么奴隶变成了良民，在贱籍，对吧？这个籍贯的改变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古代真的很重要。
你的贱籍是不是你
可以打杀掉的？对，你的命不是自己
的。从你的太爷爷到你，全都是贱民。
没错，嗯，
对吧？这个是就是一个
家
族被
任何一个物件没什么区别，
就是你的阶级锁定了嘛。对吧？当你的卖身契消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自由了。你可以选择留，你也可以选择走，你可以选择任何的生存方式，对吧？这个里面也涉及到有一些丫鬟卖身契消失以后说，我要出去，我不管是嫁什么屠夫还是嫁厨子，我需要一个男人跟我一起好好生活。但留下那些丫鬟就是不，我们每天摘红果、洗红果、做蜜饯，我们上街去卖，然后自己挣钱。你知道这个最吸引我的点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讲女性是完全有能力靠自己好好生活的，
对
对吧？叫醒那些装睡的男人们，不要以为对吧？你好像女性就是永远要服从你们，为你们服务的，帮帮忙一夫一妻制保护的可就是中下层男性，好不好？
对，
如果说没有一夫一妻制的话，有钱女人都去嫁有钱的男人。没钱的女人也去嫁有钱男人，有钱的女人也好，没钱的女人也可能不嫁人，
对
吧？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人还人活在二十一世纪，脑子灵魂还在大清，你搞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影视剧里面要植入这些概念非常有必要，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像以前那种只有口号，把现代人的观念放在强硬在古代人身上，然后台词里面全都是非常现代的，就很没有意思。因为你自己知道，这叫虚张声势。因为你所有的情节也好，你的逻辑也好，你的核心也好，你跟你想要表达的，你植入的概念是对应不起来的，烘托不起来的，它没有支撑力。而现在，就我目前看的这两部剧，我觉得是做到了。就是我们说影视，不管是哪个行业啊，老人家要为年轻人让路了，
让路。
老人家很重要，他的经验很重要。对吧？他们是我一个行业的明灯，可是呢，就是我觉得明灯的作用就是照亮后来人嘛，而不是站着那个茅坑不拉屎，
位置不拉屎。
对，所以让年轻的血液进来，他们可以输入很多新的东西。你比方像这个知乎写小说的这个，他本来不是做小说作者的，他就是无意中在做这件事情，赚点零花钱而已。然后突然他就等于说成功了嘛，就一只脚跨入了这个行业。以他现在写这个剧本能力，我相信他以后还可以写出更多好的东西，那不就是一件好事情吗？很多年轻人可以通过写作这个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啦，改变自己的职业前景啦，挺好的呀。那么这些年轻人的东西，我觉得就像我们行业里边，对吧？我们是也是一个靠经验吃饭、靠专业理论吃饭的行业，但我觉得我经常跟年轻人接触，我就会觉得他们时常会让我感觉到新鲜感。我们这些老家伙坐在一起的时候聊的东西，反正
就大家聊什么彼此心里都有数，
太熟了。然后有的时候，即便年轻人说的东西可能确实有悖于专业常识，甚至蛮可笑的，可是你换个角度去想想。你当年的时像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你也是个傻子，好不好？咱不要摆老资格，但是年轻人他提出的很多的角度可能没有那么的科学，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角度来看待，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里的很多的人就是三个字，老资格。对吧？你年轻的时候你仇视那些比你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你自己变成年老的时候，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开始刁难年轻人了，对吧？然后就手里面拿到的一点资源也好，一点红利也好， 也不肯分出去。所以渐渐的我们就僵持住了，年轻人也不跟你们混了，然后躺平了，爱咋咋地吧，那我们就整个时代不就崩溃了吗？对不对？所以就是很多新的东西一定要让他们输入进来，不是我们没有，是以前这些东西被挡在门外了。我相信任何这个裂缝都能照进阳光的，我们需要的就是等。那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我们不用去看那些宏大叙事的东西，我们就关注一下我们日常的这些影视剧啊、文学作品啊什么的。你如但凡你能够看到新的观点，能够看到新的故事的时候，你应该叫好，对吧？应该支持，像我们一样来宣传一下，自来水一下，然后帮着推广一下，这就挺好的。OK， 那我们来聊聊纸笔里边一些让你感动或者惊艳，甚至于就是突破你期待的一些小情节吧，就是一些设定也好，一些情节也好，好吧？来，早儿同学，我们强化一下，让还没看的听众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介绍、我们的描述，然后能够去看一下这个剧。
嗯，我觉得就是他所有的人物，就里面的人物都没有逃离掉纸笔人，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 boss 的那个人设，对吧？他给女主，其实就是他剧本里面的女二号设定就是天生恶种，所以这个女主她从头到尾都很自私。就是这个自私，我觉得打引号啊，我觉得他这自私是在我认可的理解范围之内的，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当跟自己的性命、跟自己的命运相比的时候，一切皆可成浮云，什么爱情啊，就对吧？就都可以，什么家族荣辱都可以不去考虑他了。所以这个女主这个人设，在纸笔人的那个笔下是没有改变过的。然后这个女二号在纸笔人的笔下是个女主角，她就是善良，只不过是出身的地位很低，就是对吧，就是庶女，跟她那个嫡姐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高贵的身份，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她的笔下呢，就是这个女主其实是很羡慕女二号的，但是在现实中呢，就是这个羡慕跟嫉妒就往往是一线之隔。你是能够看到那个在纸笔人笔下白莲花一样的这个女主，到了这个现实的这个咱们这更高一个维度的层面去看的时候，她有时候就是那种有点儿就是装傻绿茶，然后就也有很多就那种人性很幽暗的那种东西在里面，然后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在这个真正的剧情走向里面，然后顺着纸笔人的那个剧情发展，然后就把这个女主推向了深渊嘛，就是比如说在那个青楼里面差一点失身啊，这些个剧情里面去，就她很狗血，她剧情真的很狗血，纸笔人写那剧本也很狗血，但是两个剧本套嵌在里面去了之后，又有其巧妙的地方，就是她其实还是在想人性嘛，就是我们看到的白莲花的人，她未必是白莲花，她可能是个绿茶婊，对吧？咱们看到的恶毒女配，她也许她不是恶毒的，就是真正的恶毒的人，他也有恻隐之心，他其实还是在讲那个人性上的一体两面的东西。人就是咱们也知道在网上辩论嘛，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一直是在争论不休的，就谁都没有办法说服谁。其实说白了就是人性就是复杂的，对吧？就像那个就是最近那个邯郸小孩儿，对吧，未成年孩子恶魔的那个案子，咱们之前也聊过，又牵扯到这个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的这个事情上面去。然后呢，就是说能不能够通过教育、通过感化、通过惩罚的一些个手段改变这些人的这种叫什么天生恶种这种东西，就是它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还是有引人思考的地方。然后你就会让你觉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想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其实三五分钟这一集就结束了，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想，他就马上推了下一个剧情给你，然后 那个谁男主角把女主角打动的那句话不就是吗？我没有觉着你是个善良的人，我也没觉得你是一个恶毒的人，你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普通人。其实这个话我觉得其实是宽慰了大多数的人，因为可能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一边受伤一边长大的，但是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咱们也得承认咱们可能也是就是给别人带来伤害的。没有一个人说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不可能。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些人，你最先伤害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你不听话，对吧？小时候肯定没少给爹妈给那个就是亲戚朋友们惹麻烦。那这个东西它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很现实嘛，就大家都是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的普通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道理其实观众大多数观众都懂，但是以前也没有在电视剧里边明明白白的讲出来、可能有
对
看的比较少啊，但是就这个东西是很明确、它不仅是通过台词，更多的是通过情节来铺垫的，
因为它是指给你的。咱们看影视剧里面去讲这种小人物的善与恶这种界限，一铺铺起来几十集，你还得去做归纳总结阅读理解。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观众没有这个能力，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对吧，就是这个杨过是不是渣男这件事情还吵得这个天翻地覆呢，对吧？所以就是他这个短剧好就好在这儿了，所有东西都是指给你的，就是编剧他也把他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个中心思想提炼在台词里面就扔给你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可能会对下沉市场是一种冲击，在就是价值观的一种对吧导向出来了。其实是
还有就是我觉得观众他会处于一个立场摇摆的境地里边、因为他这个就是两面的去切嘛，一个是女主的立场，一个是女二的立场，在小说里边他又是反过来的。那我们总是非常惯性的去觉得我们
站队
男女主的立场啊，对吧？觉得配角就是配角，不配我们站立场。但是当他切换到小说模式的时候，你又会知道女主就是个女配，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站谁呢？当你去觉得好像我们作为普通人好像都会觉得有很多人会觉得嫡女那肯定是怎么说正牌嘛，那肯定是应该他得到他该有的一切。那庶女好像就是对吧，就没有什么
陪衬。
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不都是陪衬吗？你应该站在哪个立场上你自己不明白吗？为什么我们长久的在古装电视剧里边总是他拍能拍什么君王大官、对吧？然后我们很多的穿越小说里边你看哈，除了就是那种穿越的种田文啊什么的咱不说，就是说普通的那些穿越为什么一穿过去都是王公贵族啊，因为他们这些作者也知道你要是穿到了一个普通的家庭里边三天就死了，饿死了，穷死了，或者嫁给男人被打死了，你有什么故事可讲？所以大家心里是很清楚的，就是就在古代这种就高低贵贱划分的异常的鲜明
清楚。对
对，跟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现在也就阶级跃升也很难实现，但是至少现代人还是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里面去生活的，这个跟古代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也所以说就是这个摇摆的立场这件事情就很喜庆，你知道吧？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呀这个剧就像一个题出了一个难题一样的，让观众比较煎熬，就是我到底应该站哪儿呢？那种，那这个过程很有趣啊，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你继续吧。
还有就是像男主我觉得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之前咱们特别喜欢那个任嘉伦演的那个陆大人，对吧？陆毅陆大人。对，他其实是一个陆大人那样的角色，但是吧他又有就是非常多的那种咱们常见的狗血剧情，比如说跟女主青梅竹马，幼时有什么一饭之恩，对吧？然后还有隐藏的身份是皇上流落在民间的血脉，就是他其实里边就是欠了很多套，就这个东西就很像就是咱们以前写小说的时候就对吧，自己写很多伏笔，先别管以后用得上用不上，我先给你安排上。 就是他其实是有很多那个作者的小心思在里面，还是那种创作的那种小吐槽，或者说是小的那种狡黠的那种很隐秘的自我的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跟他那种编程师就是写编程总喜欢把自己名字嵌进去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就是他其实是有非常多幽默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没有表现得很明显，他主要还是在推剧情去走嘛，因为你看他后面的话就是为了回归到主线剧情去，他又把很多边边样样的剧情砍掉了，对吧，他要砍掉了没有用了又，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他那个就回到那个女主坠崖的时候我都快笑喷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像咱们这种就以前混过贴吧的人，就是多多少少你也写过一点文字的东西，就是那种会心一笑的东西其实是在里面的，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肯定是想了非常多个剧情走向嘛，就是谁跟谁好，谁跟谁在一起不在一起，就跟看美剧一样，就谁跟谁都睡过，就非常非常乱的那种，就是对吧，埋了很多伏笔伏线在里面，对对对，就是但是当你那个剧情需要的时候该砍你也会大刀阔斧的往下砍，其实它整个这个剧情就是执笔人他真的还是以一个编剧的那个身份去做的执笔人，就是作家对吧，作者创作者的身份去做的，所以这个人设也从来没有变过，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其实真的里面所有的角色别管是主角配角正派反派对吧，都是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己的人设自己的背景故事里，然后符合逻辑的去进行剧情，每一个人都在走剧情，甚至于其实你看的过程中有一种悲凉感，是执笔人也在走剧情，因为他是编剧对吧，所以最后女主把那支笔掰掉了，说的是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的时候，他升华在哪里呢，他就是说连编剧的命运他都还给了编剧，就是说这个笔其实也自由了对吧，你也不要再去书写别人的命运了，因为你在书写别人命运的时候你其实也是困囿在里面的，就他这个就值得让你回味的东西就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你会觉得反派其实在某一刻的时候也很可怜，就是那个执笔人也很可怜，所以女主也去拒绝做了执笔人，因为你能掌控别人命运的时候就是也是挺悲凉的，就像老森说的，我这个作品我写的时候我可能就跟自己孩子一样，但是当你把它改成影视剧的时候你就要从一个作者作家的身份变成编剧的身份，那么你就要去把你的这个孩子打扮成另外一个样子对吧，就是那个过程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也不是很舒适的，也不是很舒适的，所以说他其实把每一个人的痛苦或者说困境都展现出来了，包括反派，我觉得这是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对，嗯
嗯，有句话叫做认知以外就是命运，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就是你的命运好像都是被安排好的呀对吧，幸运一些生老病死生生命里，不幸运的征途发生点什么事儿，起起伏伏，但实际上我们一直误以为就是说你看到的你经历的才是命运，不是，当你经历了之后你获得了新的认知也不是你命运获得的礼物，而是认知以外的才是你的命运，怎么去解读这句话，所以其实在这个我看完纸笔之后我说这小说竟然蕴藏着很多哲学意味在里面，
没错没错，
对吧，他在里面讲到的一些理论，虽然他台词还是比较直白
直给，
对，没有什么那种很拗口的哲学理论在里边，但是他在里面比方纸笔人为什么会又反转到女主明明好像跟男主获得了跟男主在一起，他也不在乎别的了，只要我们相爱就好了，其实这个时候是什么，是他认怂了，是觉得好，那我们俩我只要有爱情就好了，其他我也不争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做你的王妃就好了嘛，我们相爱就好，其实又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
对，
因为他是王妃他不是王爷，
嗯，
即便是王爷又怎么样，上面还有皇帝嘞，对不对，他当他不屈的这个命运抗争便自己缴械投降的时候，哎，他又回到了原点。其实这个就是超出了 这个编剧就也是执笔人的这个能量吧。我觉得虽然这个小的、这个剧里边交代的说执笔人还是要让你回到这个情景里边，
其实失控了，他很多剧情都演出来了，对吧？
对、但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写小说的时候就会说，有的时候你笔下的人物他自己活了，
活过来了，
他这样他这东西是活他自己活了吗？不是，没有那么悬呐、而是因为在你有时候你觉得是以你的认知去写角色去写剧情的时候，为什么他活了，是因为有些你认知之外的东西，你潜意识的或者你超意识的东西，他幻化到了你的笔下，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你只是了解、或者说你只是在哪个地方见过读到过，但是在某一个瞬间借助你的笔端，借助这个角色，他有了给你创造了新的认知。当你写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吗？而不是说，哦，是因为我这么想我才这么写，这才叫为什么角色会活。
对，神来一笔嘛。
我刚刚说到的认知以外的才是命运。所以写作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还在聊说写作就特别损耗嘛，就是你
是的
整体，因为什么，除了强大的想象力和强大的逻辑能力之外，思维能力之外，还有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心血喂给你的角色。
没错，
不管，而且你是那个上帝，你知道你书写了无数个人的命运，就像我们看科幻片一样的，对吧？我们可能也是别人手里的一个玩具啊，我们这个世界也只是人家的一个玩具，一个高维生命的玩具。或者说、我们以前看什么蚂蚁世界啊怎样啊，就是
对、
以前看黑衣人的时候，就是什么，
是的，
一个很小的东西打开它也是一个世界。所以说你怎么知道你所写的那个东西不是真实的呢？
对，没错没错，是的。
对吧？对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纸笔这样的剧情的设定，它整体的设定就跟我们刚刚所有说的东西都对应上来了嘛。
对，
对吧？
对，就很妙。因为他把那个就是非常就咱们看过的一些个就是很难去复述或者说是就是压缩的一些个比较优秀的那个作品，他真的是给他压缩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挺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对吧？他把一些个很难以去讲的一些个道理啊，或者说是一些个科幻的设定啊，或者说是一些个就像老孙说哲学的东西，他非常这种就什么下里巴人似的展现出来了，太厉害了，简直是。
但所以你说导演不强吗？我觉得导演挺强的，
很强。不是，
开始
你说
导演技能没有那么厉害，但其实不是，
不
导演是，
我是说编剧很厉害。
我知道。但是导演是在剧本的基础上再创作的，所以他其实是很厉害的。可能就是有一些转场什么没有我们往常看的那些东西那么丝滑或者怎样，
但
是镜头语言没有那么的成熟，但我觉得这个导演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他有的时候一个转场啪一下又回到一个点上面，就进入了一个重新进入这个循环的时候，他给他的东西有时候会让我就忍俊不禁，你知道吗？就会
觉得很粗暴，你知道吗？
对，但是他这种呈现方式其实很聪明啊，你不需要在五分钟一集的电视剧里面绕弯子，不用讲的那么的复杂，就很多东西能不能简单的东西反而是最复杂的，对吧？就是你要把一个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并不难，但是你要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很难，就是这样。对，你有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什么要补充的了。
那我们来圈圈同学聊聊。
哦，我觉得这个片子到最后一集有一个反转，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他一直是从第一集就开始讲，女主不甘于当命运的这种配角嘛，然后所谓的执笔人其实也是可以说命运，是命运的某一部分嘛，他不甘于当这个配角，然后他一直在与之对抗，与之怎么讲，就是。搏斗吧，然后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只为了就是达成他自己所谓的愿望。但到最后一集，他不就到第二集，最后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就是他不是受到那个另外一个不被执笔人的操纵的那个人写的那封信嘛？那个信就告诉你， 你不要执着于它，你可能就不会被它控制。这跟它的模式是完全相反的，
是的，
就这个命运里面只有两个环节的人不被这笔人控制，一个就是那个，虽然也是所谓死掉了，但是其实他是没有被控制的。
你又
而这
能
个，
怎么样我呢？顶多就
对，
是让我死呗。
对啊，但是你也操控不了我。然后这个女主就是拼命的，我不信邪，我无论如何都要摆脱你的控制。然后是，但是她就是怎么讲，甚至有点精疲力尽，因为你作为旁观者看他，你都会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我不能停下来，我一旦停下来，我就好像落入了这个命运的陷阱一样，我就相当于放弃了自我。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设定也很有意思，就你今天究竟要用哪一种方式去面对生活？就是说所谓的生活的真相根本不和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也没有所谓的真相，就是说你到底想要哪种方式去生活？最后的结果都不由你控制，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就是你希望像女主这样，就是一直全力以赴的去争，然后去想要拿住自己的命运，但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你的命运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一直在和别人给你的命运抗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无所谓，我随着你，但是我根本不关心你会怎么设定我。然后这个就我觉得还哲学意味蛮浓重的，因为他后
这
面
位
那个
公
有。
子是真的躺平了，爱德
对，由
华对
爱
吧？
故生部嘛，就是这种，就是完全是佛家那一套东西出来。他说的也没有错啊，就是你无论怎么样面对生活，生活的结果可能都是就是这样啊，然后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也不是能控制的那个样子，但是怎么样他都要往前走啊，就是故事怎么样都要往下进行下去，哪怕执笔人结束了，他自己执笔的生涯也会在另外的人的故事里面重新出现。他是那个执笔人，他也是被操控的执笔者，对，因为他也一直要出现。然后再说回来，我就觉得这个设定很妙，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翻转，因为他很靠后嘛，就是看上去有一点神叨叨的，就是讲了一些佛家的东西，但其实是有意义和他前面一直是在呼应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就是女主就是很不讨喜的那种，那个传统设定嘛。然后和中国对于女性的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完全是相悖的，所以就是不讨喜嘛。然后妹妹就是那种庶女啊，楚楚可怜啊，就是人们战队常常是先占弱者的。然后但是这个剧就是捅破了到底，就是说，哎，你可能在生活中，你虽然同情那个弱者，你可一点都不想当那个弱者，就是任
对，
何一个人都不愿意会去自己成为妹妹那个角色。都会很讨厌姐姐，可是依然不愿意自己成为妹妹，这才是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剧能够把人的有一些人的欲望用女主的嘴讲出来，这件事情确实很反中国的剧本传统，这个才是厉害的地方。然后另外就说到妹妹这个关于所谓妹妹绿茶的这个事情，我前两天是在戏外讲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在讲对于周围身边有一些女性，就是大家对于她都比较茶的那种判定。是他真的查到你了吗？还是说所有人对他认定是他偏，就是他表现得很绿茶？大部分其实没有被他绿茶过，就
对，
是你跟
也
他都
无
不在
非
一个
就是受
赛
群
道。
体意识的影响而已。
对，就是你跟他没有在一个赛道，你根本不跟他竞
不
争
是
啊，
赛道，
怎么？你不跟他竞争啊？你怎么会被他
笑
查到？
死！
就很奇怪。但是你就会听别人的讲啊，你就会下意识的会觉得，哎，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人云亦
就是，
云吧，潜
对，
意
然
识
后。
的就是害怕这个人查到你自己，实际上还没有
对，
发
然
生。
后就而且女性对就同性之间本身就有一种过度敏感的排斥，
男性
就很
也
容
一
易
样的。
产生
你知
啊。
道，
对，其实是一
我
样
说
的。
个反面的角度，就是有些男人女朋友都没有，就害怕自己戴绿帽了，
然后
一个道理。
对，想太多。所以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在讲，其实你单独去看这个女生的时候，她的那种茶，如果你不去用某种角度去判定她的时候，她那个叫做情商高。对啊，这种女生是会让你很舒服的，就是如果你不去主观臆断她对你有种目的性的时候，她都让你很舒服，那个是
对呀、
高
啊，
段位的，
就
那就
是，
叫情商高。
这不就是《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对吧？宝钗跟黛玉，
对，就是
对吧？我
你
们都
看上
喜欢黛
去
玉，但你跟黛玉
是，
相处得了吗？
就是说不了三句话你就想闭嘴。对啊，就是真的。所以妹妹那种，虽然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她差，但是可能她跟人相处起来，男生是喜欢的呀。
因为看上去温柔可人啊，然后讲话又好听啊，做事情又很主动，又看上去又善解人意，正常人都会喜欢吧。就是
关键他也没有那么的弱，
对，他其实是
他也很有自主意识，
对，他只是在他姐姐的面前变得，他姐姐太有主动去暴露自己的这种心机，导致他妹妹看上去很绿茶，其实也倒没有，真
主
的
要，
没有，就是两。
妹妹想要的是爱情，但是她的那个身份地位，她嫁不了她的爱情，所以她只能
妹妹
不择手段的是想要
想
自己的
要的
爱
是一
情
个就是能改变她现阶段生活模式的一个人生，她只能通过改变嫁人这件事情去改变，否则的话她是没有机会的。就在那个年代和那个环境里面，她只能去通过这个方式，
但
而
是
她
她实
能
际
通过
上
这个
也
方式就
明白
是，
她不爱这个男人，
对，
但只是需要这块跳板。
就是他需要个跳板而已，所以大家只是用了不同的路去走那个结果，就是根本就是路不一样，为什么都不在一个赛道上，然后你非要去用 A 和 B 去跟他一起评价，这个东西就很不合理，这就是我们自己被自己的思维控制住的，就是框住了，因为你的世界里面，你在电视剧里面只能看到女就是女一和女二，而女一和
他
女
就
二就是反
看
向
到，
设置，对啊，就是一个反向设置，你把他俩单独拉出来都没有那么可恨，可能你生活中碰见的真实的人
是
都比
的，
他俩可恨，就是
正
那
常
种。
人都这样，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这个茶这个东西，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女主的用力过猛是被生活逼的，
正
然后
常人
女
都
二
快成
的，
为贬义词了。
对啊，就是正常人不好吗？然后就非得没有什么东西才是好吗？然后女二就是被生活逼的，女二是。愿意接受那个指别人给予的生活，但是他不得不做出一些方式，然后他也想过得更好，那是正常的人类嘛。女主就是我完全不想被操控的人生，结果最后依然是被操控的人生，只是说那个结果可能比一开始设定的结果，甚至于可能一开始设定就是这个结果呀。他只是没想以前的一本一本的那种什么，这个题那个题，他可能中间只是一个章节啊，他并没有看到那个大结局啊。我觉得。很难讲，就是妙就妙在这个里面。其实编剧一直在用一环一环一环东西告诉观众，就是你被骗了。其实我不想这样演，他就永远都能够给你点怎么讲急转弯的东西出来。就是你只要带着脑子看，我觉得他就会一直给你突然一个急刹，告诉你，哎，我没打算这样演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其实这样也可以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套路很深嘛，你像。我看女主和男，那个女主不是射男主，就是那个冲他射那个筒箭，然后男主跌下山崖吗？我当时脑海里面转出了无数个片子里面女主跟着跳下去，你知道吗？对啊，无数个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然后女主没有啊，
对呀。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编剧很这个片子整个很妙就妙在这里啊，不管是编剧还是导演，呈现的主题很一致，就是女主到最后。他都不认为我自己很重要，有错，没
本
有
来就
错
是
呀，
没错的，
没有错呀。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说，只要是把自己看到最重要，就是自私，就这个自私的东西就很奇怪，
反
就是
套
因
路、
为大
反
家，
传统是很难
因为
的。
大家都把自己看最重要，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因为我们韩剧嘛，就是做归做，说归说嘛，要
对
求
啊，所
自己
以
做可以，不能让别人做。
不能让别
其
人
实
说，
我，
也不能 对，
我可
所以
以，
我就
别人
是。
不可以。
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里面很套路，然后包括他倒数第二集就说男主说，哎呀，说我不能你，我后来再看第二遍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台词写用的那个力度刚刚好，他叫我
很
不能
克
责
制，我
怪
觉得
你，
这个作者。
对，他因为他当时他说我不该，如果他说我不该责怪你，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我觉得我个人的感受啊，是把这个东西放回自己身上了。但是他说我不能责怪你，是我客观上不被允许责怪你，因为你也不受你自己的人生控制，而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咱俩
所
都
以，
可怜虫，谁能责
对，
怪
所
谁？
以我没有办法责怪你，虽然我心里想，但是我不能，但是呢，我也有错，我把我自己，我明知道在这个结局上，我要把我自己托付给你这个命运，连你都不能主宰你的命运，那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命运托付给别人呢？所以女主后来就是，我就说这一段来看看给恋爱脑看一下，就是这段演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既到位又克制，就台词的那个准确度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很多编剧甚至于可能后期在导演改剧本的时候， 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导演改剧本这种事情很正常，就是改剧本的时候就会对很多细节上，我为什么觉得韩国的编剧地位高，是因为那个框架那个情感是编剧来搭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导演承接的部分。
嗯，
对，就编剧知道他在做这个事情他是怎么想的，他当时
对还是编剧主导。嗯，
对呀、啊，就是说这个文本性的东西应该是编剧来的，因为毕竟他是搞这个更专业的，然后所以这个剧本我就觉得他还原度很好，就是在于他的这个台词的准确性和这个很精确，他不是准确他是精确，就是表达人物的性格表达这个场景都是非常非常刚刚好很到位，所以我就说这个剧本让我看的开心的一点是在于它很平均，它没有特别长或者特别短，但是让你看也会觉得感觉是很舒适的。我现在想到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两点嘛，就是我觉得当然惊喜一直在嘛，我觉得这两点会让我大概是比较记忆深刻的。
嗯，对，就是前面我说，就是观众的立场始终是摇摆的，能够呈现这样的效果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我们惯常的方式就是你站定一个立场不动摇嘛，偶尔你也会同情某些角色，你会觉得他也没有那么坏，可是像这样子就是你不断的在摇摆立场的时候，一会儿觉得这个人没错，一会儿觉得那个人没错，这种经验其实还是挺少的，对不对？
对，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坐在一个那个太空旅行舱里面，突然跑着跑着光灯停住了，
嗯，
感受很惊喜。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很牛的点，比方说女主，她就说跟执笔人对决的时候，就说你有一个人你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然后那个执笔人说你。就是意思你是怎么发现的，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些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点你会觉得就是很稀松平常，好像也是理所应当，可是当你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理所应当和稀松平常其实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其实是不平常的，就像这个女主她能够发现这个点，就因为她是这样的人，
嗯，
他是一个很善于在细节里面然后找到突破点的人，他其实你说观察到这个叫什么王爷，对吧？是王爷吧？
嗯，男主，嗯，剧本的男主
啊，剧本的男主
、嗯、
观察到这个人从来没有被执笔人搞过的，你说难不难？并不难，可仅仅又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不会在意他，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是比方我们是剧中人的话，我们会想他是王爷，对吧？
理所当然是吗？
他理所当然啊，他不被搞、嗯、是因为这个执笔人他现在的身份是大臣啊，对吧？你会有这种惯性思维吧、
嗯、概念性的东西。
对，你作为观众的话，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段，所以他讲这句台词，他去把匕首搁在这个王爷脖子上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被戳了一下的，因为我没有往这个地方想。为什么我后来去想，为什么我不会这么想，其实我觉得一个小破剧能高到哪儿去啊，就是没有期待你知道吧，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有被戳到，然后你被戳到了之后你就会去思考，就觉得这个编剧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又引发了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观察不到，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理所应当的认为一些就是权贵阶级啊什么的呀，他们就应该得到那一份特权。
是的，嗯，
对吧？好像我们好像、嗯、我们每个人都说这种不平等是不应该发生的，可是我们又
默认
特权好像应该存在着，没有人去反对他、并且是觉得如果他是我的就好了，就每个人口头上都觉得不公平、嗯、但这份不公平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东西的存在不公平导致了不公平的存在，而是认为他没有落到不是在我手里所以不公平，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对吧？在我们去观察到讲到这个该死的王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那个点，我觉得编剧厉害的之处就在这里。还有一个点就是妹妹就是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姐姐告诉他 你也只不过是个纸片人而已，对吧？你也跟我一样，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是因为我不想只做纸片人，我不想听别人摆布，我要抗争出来，不管结局大家都要死，可是我想活得精彩一些，我不想被摆弄，对吧？然后我觉得妹妹听进去了，可是在某一个过程里边，她还是觉得，那既然我想要，一直想要的就都是当王妃啊，都是实现不再做这个被人欺负的庶女啊，对吧？因为她曾经，你看她当年帮过男主时的时候，因为她也是在街上流浪的一个女娃娃而已，也没有人保护她，也没有什么东西吃，过得特别特别苦。然后当然她有理由啊，我们也是普通人，谁不想飞黄腾达呢？对吧？你要说啊，我就是要过这样的日子，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这个人，对吧？你可以你过这样的日子，但是你也会有一些别的想法。最简单的，我买张彩票中个500万、1000万，
对，
那你脑子里都会有这些东西的。你说谁甘于平淡？我就要只过这样的日子，我就很幸福。我觉得这人假的不行，
对，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很理解妹妹的。然后当她得到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很多镜头给到他，没有给他什么脸部表情的呈现啊，也没有大段的心理描述啊，都没有，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女主的身上那些镜头。然后这个情节突然推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零星的几个镜头切到他，然后他表现出来的是，我既然是我想要的，那我就顺理成章的去得到它吧。
嗯，
可是当他得到了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索然无味，就是与自己的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要做我自己相比起来，那些荣华富贵算个屁。然后他就是我不要了，不是我自己抢来，就是姐姐的抢和妹妹的抢是不一样的。妹妹是在抢男人，而姐姐是争夺自己的命运，就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所以那妹妹这俩不愧是亲姐妹。
嗯，是的，
很有意思。妹妹最后就是那我也不要，对吧？然后最有意思的，我们不是老是说西方的一些故事里面总是有弑父情节嘛，包括封神榜，对吧？大家聊了很多什么弑父情节啊什么的，在这里边他也弑父啊，可是他因为这个执笔人幻化成他爸爸的样子，你无从判断他是什么时候成为他们爸爸的，或者附身在他爸身上，还有或者说他爸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执笔人，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不知道，因为他当他这个身份出现的时候，这个执笔人也好，他父亲也好，其实是合二为一的，我们无从判断。然后他死了之后，他又变成又附到了那个小孩身上去了，对吧？然后这个里边的弑父情节是由女性去完成的。这个也很妙，因为我们读过的太多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看到的都是男性去完成的，
男性，对
对，但这里面是女性去完成的啊。这个就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他这里边就是就像一开始说，我们简简单单看就是与命运的抗争，对吧？我不甘愿接受这个安排，我要做不一样的，做就怎么说来着，不一样的烟火是吧？对，我不受任何人的摆布。然后但是你在里边看，因为它是一个发生在古代背景的故事里边，你会知道他们本身都是，就算是庶女，她也是大户人家的庶女，他们也是王公贵族，对不对？然后跟普通人完全是不一样的身份。那他们有在争取什么的？这里边没有普通人的声音，没有普通的声音，但是这些不管是你处在哪个阶层，对吧？女性终究是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的，即便你是公主也好，你是怎么样也好，
是的，
你只是
和亲的筹码而已。
对，就像今天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题说，武则天武不如李世民，文不如李治，他凭什么成为什么什么一代什么什么帝王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题目，两个题目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谁是说李治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离婚的什么不是，就是那个，反正就是
李治为什么喜欢上武则天是吗？就这意思，
就是武则天当时的身份已经是一个离婚的，然后有孩子的人了， 为什么会喜欢他？然后有一个评论就说，即便他是一代帝王，然而他是个女的，就要被现在这些垃圾男看不起。搞笑，
笑
说的好，
是不是很搞笑？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之所以很喜欢纸笔这个剧，就是因为它里边其实你深了读、浅了读都是可以的。你单纯的看爱情故事，
没错没错，
也可以。
单纯看剧也很开心。
对，你要给他像我们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会过度解读的，因为我会赋予把我的很多的观点放到这个剧情里面去，就对应的上。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我的认知可能和别人的认知不一样，别人没有高低之分啊，只不过大家懂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会在这里面我看到说弑父其实是什么，是反父权的，对不对？然后他们虽然已经是王公贵族了，可是他们顶上还有皇帝，
对
对吧？皇权在封建时代才是最重要的一锤定音的东西。所以他最后有没有，我看到豆瓣上有评论说，你最后不就还是跟这个王爷在一起了，那你还不是遵从皇权了吗？我觉得这个属于胡说八道。
对，没有，
因为女主到最后她爸爸死了嘛，不管是作为他们的爸爸死掉了，还是作为执笔人死掉了，总之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女主说了她爸爸才是那个幕后主使，她勾结这个王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她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商人，对不对？她在街上开了一个店铺等等，她放弃了，又做了一个下九流的营生，她放弃了她尊贵的身份，那么跟皇权有什么屁的关系呢？
而且好像
男
主
也不是王爷，
不是，对，他的那个玉佩没有再出来过啊、嗯。
是他到最后他不是王爷，他仍然是那个什么什么司的，反正锦衣卫吧，就是还是那个身份吧。
嗯，
对。然后男主也是经历过就会有痕迹，这一点也很妙，就是说哪怕你是因为所谓的执笔人的存在，所以你发生过的事情会被抹掉，但是我觉得有。就是你发生过的东西在你身上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一点就讲得特别棒。而且你看妹妹也是因为发生过，所以她记住了，她没有再沉睡过去，她还是清醒的。然后男主也是逐步的意识到，原来曾经我们那么相爱过，所以到最后他对女主说的是，夫人，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看萤火虫。
对，就他想起了他们俩最美好的东西。这个时候女主一开始的时候他俩去看萤火虫是因为他选择了放弃自己了，他就做个王妃吧、就跟你这个王爷在一起相亲相爱就好了，其他之前我所有抗争的东西归零，我不要了。但这个时候不是，他已经做回了自己，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命运的钥匙，然后这个时候他再去看萤火虫，那就是不一样的意味了，
不一样的意义。对
对，所以说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这就是《甄嬛传》跟那个就是那个 TVB 拍的那部叫什么来着，叫
金枝玉孽，
对的区别、对，就是《甄嬛传》这帮女人还是在后宫里面争权夺利，但是金枝玉孽的女人们是想走出皇宫，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女性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想给我自己争取什么，然后那帮女人就是我想争取这个老男人。《
甄嬛传》很多不是说号称致敬《红楼梦》，可是《红楼梦》真的是没有那么的。清朝的曹雪芹都没有他的封建，讲真的，
没错没错，
对吧？你像
所有的
香菱要学诗，大家所有的人都不会觉得他是个丫鬟，你凭什么学诗？而是啊，那快点加入我们诗社，
教他，
对吧？
是的，
然后
对
大家就是说，就会觉得你就是婚姻啊什么的，就哎呀，婚姻也只是婚姻而已。因为我最喜欢《红楼梦》里面的一个角色，不是林黛玉，也不是贾宝玉，是那个叫多姑娘。对吧？大家所有人都
啊，谁都能推倒，
谁都能睡他。他靠出卖身体赚钱，可是不是？他到最后就是我
玩了所有的人，
我睡了所有的人，我还能赚钱。
对，
然后他对就是宝玉和那个谁晴雯，他的最后说我是不相信你们俩是发生过什么的。他是唯一一个。
老孙刚才说他不喜欢宝玉，也不喜欢黛玉，我以为他要说妙玉，吓死我了。
怎么可能？我觉得《红楼梦》，我小时候读和长大了读，我读过很多遍《红楼梦》，我就觉得
观感是不一样的。
我始终最喜欢的都是多姑娘，小时候不知道原因， 我小时候对自己的叛逆也不了解，长大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就是
你这个角度确实很少有人存在。
对呀、啊，就是这多姑娘多好玩啊！她是唯一在里边清醒的那个人，那些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都没有她那么通透，
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逃离开那个游戏规则。
是
你只有把游戏规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才叫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永远听别人的，你就还是那个傀儡而已，还是那个奴隶。嗯，
你们觉得我下贱或者怎样？对，我确实是一个下贱的身份，对吧？对于豆姑娘来说，
对，
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的方式，对吧？
嗯、对，
我有这样一个，就是你要，我觉得就他挺那什么，挺神圣的渣女是一个，
骨子里面的那种高傲不太一样，嗯，
对，他的那种傲气非常非常吸引我。
嗯，
我不叫，我个人觉得不叫高傲，那叫自我认同，
就
是、
是
他比所有的人都有自我认同感，剩余的人都活到自己头上。
就我多说一句，就老三刚刚说那个武则天的那个问题，我就特别想回答他，就为什么武则天跟其他的不一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那说句实在话，
465位皇帝吧，
对，那么多的皇帝。都他妈的这么的牛吗？不是，其实有非常多
继承王位的，好不好？
是的，就是有非常多的公主啊、太后啊、皇后啊，都有机会掌握权力，站在这个权力的中心或者是顶位上。
是他们不想当女王吗？不是的，
不
是
的，是
他们当不了。
就是，但是他们的狭隘永远就让他们垂帘听政。你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就是当就那个鸿沟你是不敢跨过去的，就因为你已经被洗脑了，或者被 PUA 了，或者是对吧，就是你骨子里面你就是认同男权的那个东西就非常隐秘。但是只有武则天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没有女人，就是当对吧权力扭转的时候，男人也会变成女人，这就是当年大明宫词那个台词就这么可怕的一个原因。他当年就是真的是不是就是用性别这个东西，其实是去讲了权力的这种更替跟更迭对于人的一种奴役的东西，就讲权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就刚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个金枝玉孽跟这个甄嬛传的区别嘛，就是你得明白游戏规则是什么，你才能够去掌握游戏规则。很多人现在是不了解游戏规则，然后所以你就是那个被玩的那个，对吧？被舆论操控的那个，你就会去站队，然后去在这个性别的这个对立里面去充当一个棋子，冲锋陷阵。这所以你会看到网络上的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明白游戏规则才会在这个大数据里面迷失自我嘛，说白了就是，
嗯，就是在这武则天，她就是怎么去形容武则天的？我也多说一句，我觉得武则天属于那种，你可以把她看成一个天生没有腿的人，残疾人，因为她出生于商贾之家，虽然
是
就是因为李家起事的时候，对吧？她爹捐了点钱，然后给做了个官，
嗯、
等于说是捐花钱买官位。所以呢他等于说是升这个怎么说脱离了贱籍，对吧？然后爬上了一个比较好的位、嗯、这个也算进入了官僚集团，然后他一步步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当他成为女皇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搞什么飞机啊、
嗯、
对吧？然后他有很多人吐槽说他有面首啊，天哪，男皇帝后宫佳丽3000，对吧？你们觉得牛逼的不得了，这是理所应当的，怎么了？女皇帝清心寡欲，做女皇帝好不好？女道士她不需要男人，她不需要性生活嘛。但是你都是人哎，这个时候你要用性别来看待了，男人理所应当，女人就不应该。你都女皇了，你还给她裹小脚呢，穿贞洁带呢，靠，要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武则天这样人，很多人吐槽她用酷吏，那怎么办呢？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对吧，他所有那些王公大臣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呀，但就觉得看不起女性呀、
嗯、
就是因为一个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就这么出现了一个女皇，对吧？那些人不服他呀，觉得女人不配呀，你本事再大你就是不配呀，所以他才要用酷吏嘛，要不然怎么去整顿呢？
对，
他们就觉得你无非就是别人比别人能睡嘛。
所以说
就是这样的，
就不只是现在，就是13.1的时候请那个俞飞鸿去的时候不也是聊了吗？俞飞鸿就聊了 就是那个谁写的那本武则天，他说他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就去讲了讲武则天，他就觉得武则天非常的有魅力。我当时就觉着就是那个即使是对面做的人是许
是许知远，
对对对对对，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对，
想法，
他是没有想到于飞鸿这样一个温婉的女性会去喜欢武则天，就
觉
得那种幻灭，知道吗？
你知道许知远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老派的知识分子，
哎，是的，
他有很传统的东西，他也是一个父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会觉得就是说他欣赏他，你看他一个小迷弟的样子。眼巴巴的看着于飞鸿、是美、
他欣赏的是他自以
为
自己的那个于飞鸿，
女神
非常美。
我一直说于飞鸿是我的女神、我眼中的美女就是于飞鸿这个样子的。
对，
其他那长得那样我都看不上啊，我就喜欢于飞鸿这一款，大气，对吧？
是的，
他觉得温婉贤淑一个女性为什么会喜欢武则天？
武则天，
我觉得他会觉得你一个女人，并且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个演员，他会觉得很意外，你为什么会喜欢武则天？你要说你喜欢。伊丽莎白泰勒比较能理解，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种观念。
这男性很难理解女性竟然女性的爱好是野心和心机这种东西，
欲望啊这种东西。
所以我一直是没有不相信任何的所谓男女的异性的共情的，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
共情，
就是你作为一个弱者，你会共情其他弱者，就是当发生大灾难的时候，你会挺身而出，捐钱也好，捐物也好，出去去现场救援也好，我相信很多人类都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在平常的没有波澜的日常生活当中，女性也无法共情男性，男性也无法共情女性，
嗯，是的，
对不对？然后就像那天我还要。多说一句，就是我在看，不是前段时间重温了那个叫啥来着，大明王朝1566嘛，然后不是看到一个镜头，就是那帮就所谓的清流在那个王爷的这个王府里边聊着说各地的灾民啊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因为是酷夏的时候，盛夏之时，他们就吃着西瓜，旁边这个器皿里边都是冰块，对吧？他们老百姓有没有？老百姓这时候饭都吃不上，糠都吃不上，树皮都啃不上的时候，他们吃着西瓜，用着昂贵的冰块，因为冰块对于古代的人来说，对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
奢侈
的物品。所以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在想，权贵阶级其实是永远无法共情底层人民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亲眼来看过。底层人民是怎么生活的？他即便是不管，当然这里边的清流也不是个东西，反正跟阉党也没什么区别了啊，都是为了利益的争夺，权力的争夺。咱就说，即便是那些清官啊，真正的怎么样的，只有像海瑞这样的人是从民间走出去的，他才会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你要指望那些当官的有权力的人站在我们老百姓立场，那是
不
可
能
的。
对，
他们再有这份心，因为经历不同，因为他们没有下过凡，所以他是真看不到真正的民间疾苦的。那看不到又怎么能够做出来决策呢？做出来有利于民众的决策呢？他们所有做的一切决策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对，
对吧？咱们总是说啊，雍正爷励精图治，是吧？那他不也是为了维护他的皇权吗？
嗯，
难道他是为了老百姓吗？他当然也做出了对民间的很多的什么农田方面的，反正我忘了、对，农桑方面也是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啊等等啊。正因为如此，他让士绅阶级非常的记恨，所以呢，这个死了之后，对吧，也一生污名，也没给他什么好的评价。
是的，
但是他那么的辛苦怎么样也好，那不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爱新觉罗家的皇权吗？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个屁的关系啊！
守的是人家自己的银子。
对，我们为什么要去歌颂他呢？是不是这么回事？
嗯，没错。
所以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就从一个短剧上面不是能够讲到这个地方来了，又是红楼啊，又是大明王朝啊啥，
就是能辐射很多。
对，确实能辐射很多。所以说，就这个剧就是能浅了看，能深了看，对吧？我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我很少很少看国产剧能够让我不停的动脑子。
对， 对，
很少。
嗯，他抛出了很多出来，其实是，而且是很浅显易懂的。就是用老孙的话说，你浅了有浅了的想法，深了有深了的想法，就看你自己能想出来什么了啊。嗯、其实我觉得这跟大家的这个知识储备跟思考角度是有关系的。
嗯
嗯。还是要多动脑子去想一想，还是嗯，
其实就像我今天跟一个小朋友说，我说他遇到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工作上职场上的困惑，他说啊，我最近好像明白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原本以为我好像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用，但是他说所谓的资源都不如人脉重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我说你才知道，我前几年就告诉你了你咋才知道呢？他说我自己没有去经历，你说的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嗯、没有用的，对
对吧。然后他说、嗯、如果说但凡我当初能听到你说的，听懂你说的这句话，可能我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我说不会，因为你是体验派选手，大多数人都是体验派、
嗯、哎，没错没错，对
对吧，只有体验了才会知道各种滋味、嗯、就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先见之明的。我说也不要觉得自己冤枉，没有什么路是走错的，
对，
就对你其实只有这一条路，你往哪走都只有这一条路。对啊、
其实真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东西，
嗯，
就大家得承认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老天爷写的这个游戏里面的 NPC， 就你得承认你可能就是在一直重复的去做那个工作，等着那个任务者，对吧，到你这里来完成一个任务，他才是你这里的过客，你永远是在做自己手里面这个重复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能再让自己活得像个 NPC 了，就是在你这个已经有框架的工作里面之外的生活，你就尽量活成自己的样子，或你想变成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着就是大家，对吧，就是不要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操控掉，你上个网就为了开心去的，还要一天到晚的站队骂战，累不累呢，你说说。
但是因为他们的认知水平只能让他们做到这样。
是的，
你让他摆脱掉这个战队这个惯性，他也摆脱不了。
嗯，
对吧？就现在人、嗯，其实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回答一个问题嘛，就是反正什么剩女之类的，讲剩女啊什么，我其实特别讨厌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就是有些男的还挺搞笑的。嗯、我看到一个回答说什么，他说那些努力读书到了30多岁，然后读出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女博士做科研的。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包容的，但是另外那些女性被剩下的就不值得同情。我后来我就在他的评论区问他，我说你老几呀、啊？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就怼我了，就说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很有恶意满满。我说对呀、啊，凭什么就是那些他靠自己的能力，你知道在你的，我说你可能本科都没有读过，所以你才会觉得读博士很容易。读完一个博士，你知道现在科研行业里边，对吧，
嗯，
女博士跟男博士的比例是不相上下的，在很多你们认为的高深的科研单位里边，女性的比例是非常高，
越来越高，
正因为你没有进入这个行业。我跟你说，我说很多的导师博导，他都会叹息说为什么怎么就招不来一个
男的？对，是的，
都是女孩子呢，
嗯、都是女孩子，
没有想过这
个问题，非常优秀。
人家拼尽全力读到这个位置上面，嗯、对吧？家庭也好，他自己也好，付出了多少的精力时间，他扛过了多少的困难，然后你说他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状态，就因为他没结婚，你能够给予他一些些的包容，我真的我是，所以我想问你，你老几啊？然后他把我拉黑了。啊，我心想这么玻璃心的吗？我都没有骂你，你就把我拉黑了，
笑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男的，后来又在那个评论区骂我了，就意思啊，他说看你的这个主页，你也是个剩女。我说对，如果说三四十岁不结婚就是你所谓的剩女的话，那我确实是。但是呢，我说你们有一个说法是很不对的，就是你们觉得我像我这种主动不想结婚的人，你们又把我从剩女里边分割掉了、嗯、你们觉得我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嗯、因为我活得像个不屈的男人，对吧？然后那些就是想结婚又没结成婚的人，你们就嘲讽他们，践踏他们，觉得他们是剩女，然后觉得他们一个月哪怕挣个5万10万，就是没有人男人要他们， 因为男人更喜欢20几岁生育能力强的女人。对你们来说，女人的唯一价值就是生孩子，对吧？我说你属于目光短浅。因为一个只会生孩子的女孩子，
跟大多数的生物差不多，
和一个能让你吃软饭的女性相比起来，你想想未来的区别，你不要太高估你自己，
嗯，
对吧？然后他就又反正又就他回答就被直接被平台删掉，说明他骂脏话了，你知道吧？被删骂脏话，后来他重复了删除了好多遍，因为他回答我了，然后就显示已被删除，我就知道他发飙了，又刺激到，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像你这样的人最可悲的就是因为裤裆里多了2两肉，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对吧人中龙凤，但你看看自己工资卡上一个月挣多少，你再来用物质衡量女性，再用你们像你们这种人不仅对吧有年龄歧视有性别歧视，为什么会歧视，真正的坐在高位上的人他没空搞这些东西，
没错，
只有你们这种草履虫才会觉得啊，大龄很是应该被嘲讽的，嫁不出去是该被嘲讽。你们还没有进化到女性可以不嫁人这件事情，你们接受不了，就是因为女性崛起想要夺回自己应该有的权利的时候，你们害怕极了。
对，
对吧？
嗯，
嗨，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就看这些，有一些，我不是说，我觉得很多男性非常非常优秀，我身边。有太多优秀的男性，
是的，是的，
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聊这些东西的。我只有上什么狗屁男厕所知乎的时候，
就是
我才会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知乎在变成这个之前，上面是有非常优秀的男性的。我在上面就看到过一个问题，
19年之前和19年之后、
就是、是吧？对，就是有一个男孩子去做的回答，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身边的同性变得让你无法忍受，你知道吧？然后这好多都是女孩子的回答，然后就是咱们知道就是有那种绿茶婊或者那种抢闺蜜男朋友就那种惯犯的东西，就那个是挺多的。这个男孩被顶上来的原因是这个男孩他受不了他身边的同性是什么？他说就以前大家可能就是出去吹吹牛、喝喝酒啊什么的，就是不涉及到。那个特别就是三俗的东西，他没有发现身边的就这些个哥们儿是这么的低俗的人，就是当他们有一次就是可能就是关系热度到了，他说男孩子嘛就很喜欢去聊女孩子，他说在大学宿舍的时候谁夜谈会没有去聊过学校里面的女神呢，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个话题的谈话低到让他无法想象，就是这些人开始把身边所有他们就认识的女性开始打分，你知道吧，从身材样貌穿衣打扮性格家庭背景都挨个打分，他就惊呆了，他觉得什么，就是人都有一个自我评判体系，就是人可以给自己打分，他说一般他说在我这个求学生涯中，我觉得能给人去打分的人都是老师师长，或者说是就是你要进入到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你要进入到一个工作环境中去，你要去进行考试，只有在那个环境之下才能去给人打分。他们没有想象到这些个男性就坐在酒桌上喝了点酒，他们就开始这么口无遮拦，把身边所有的女性拿出来从头品到足，他就惊呆了，你知道吧？然后来他们就发现他沉默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不说呢？他说我觉着，我好像没有什么资格去给这些女孩子们打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这帮男生再没叫他一块出去打过球、喝过酒。他自己也说，我也觉得我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一个不给女性打分的男性，是有这种优秀的人的。他没有说男人女人，我就觉得他那个话说的特别对。你什么时候给人打分？只有在考试考场上有评判体系的时候才能给人打分，或者是
我老
对，
我凭什么？
对。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
他不是性别的问题，就是尊重人。
优秀的男性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从来不会去讨论什么，因为你像我们单位里边很多的大龄青年、中青年，大家都没有结婚，大家都主动的选择了不结婚，对吧？就也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虚无主义啊等等，都不是，也无非就是觉得，如果说因为我们每天接触的一些案件啊什么的，就让人觉得来这个人世间挺痛苦的， 虽然也有开心的时候，但痛苦的时候更多。然后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带一个更年轻的小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嗯，
我们能给他什么？然后又会觉得就是懒吧，对于我来说就是懒，我不想去过一个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个屋檐下吃饭，然后你必须要割舍你的一部分，别人也要割舍一部分来应付你，
嗯，
对吧？来陪伴你，就这件事情很难完成。我是觉得它是突破，它是反人性的。
嗯，
婚姻是反人性的，所以我不接受。就是这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那边。我们决定了不婚不育，我有我们自己的理由。可是，在那些男人的眼里边，就是你们三四十岁不结婚，你们就是被社会淘汰，你们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你们生不出孩子了。
对。
你们没有了最佳生育年龄了，你的子宫不
你们很可怜。
所以我说就是当都怪智能手机你知道吧，开发了之后，
太便宜了，嗯，
对，还卖那么便宜，让这些垃圾人家都有机会上网。这个时代已经就是这互联网简体中文网已经下沉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里边，
嗯，是的，
所以也不值得生气。我有时候就闲着没事我就怼怼人，对吧？反正他也说不过我，
反正你也闲着没事说
对，我解解闷儿，我看观察观察人类的多样性。但是我觉得不妙的是，像互联网上这种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
他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不对的，
对，
他觉得他特别有道理。
嗯
啊，就挺那啥的。所以我其实也是有一些些害怕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这个社会就被这些人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就很可悲，很吓人了，对不对？
嗯，
他们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因为他们没底线，也没有认知，他没有智商，他智商不正常，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呢？对不对？没有认知不健全的人是没有底线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
嗯，
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嗯，
对。然后，对，我们之所以要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到最初讲的影视剧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其社会责任的。
没错，
不要跟我说文艺是文艺，嗯，什么是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都脱不离不了政治，好吗？
嗯，
对吧？你不要给我举个例，
对，
对吧？
嗯，
你不要给我举个例，任何都是脱离不了的。所以我不要来，我特别讨厌那些假文艺青年，就是这个，
是
他们一聊这个东西就是啊，文艺作品凭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呢？靠，文艺作品怎么了？文艺作品头上长角啊，对吧？尤其像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对吧？这个精神文明也不怎么样，我当然是需要这些最最直接的东西来引领大家的这个认知啊，然后哪怕传递的只是信息啊，那获取了很多信息之后，
嗯，
你才能够建立自己，多读书，多看好作品，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对吧？才能做出一些好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所以为什么说影视作品一定要我们要看好的，然后希望从业者有点良心，拍点好的，别光只光顾着挣钱，好不好？所以我们也怀着美好的期待愿望，希望像就短剧赛道也好，长剧赛道也好，都能够多一些拿得出手的作品。顺带就讲，还要最后推一下这个《追风者》，王一博、王阳演的，还有李沁演的《追风者》，前三十集挺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前三十集他写的就是民国时期，就是怎么说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阶段啊，那个时候国民党，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真正的去读过现代史，他不了解当年发生过什么。我甚至在很多的网络上看到很多言论都说啊，怀念民国呀，什么什么呀，那个时候怎样怎样，百花齐放。我就想，你们真的以为到了民国你们就是剥削阶级了吗？你们真的以为穿越到古代就是王子公主了吗？开什么玩笑！你穿过去也好，你回到民国也好，你也只是那个蝼蚁，好吗？所以不要觉得哦，民国的时候出现过很多文人墨客就很了不起，哪个朝代没出过？
嗯，
对不对？
是的，
你要想想，所以去可以看的前三十集，你可以去粗略的了解一下那个阶段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国民党为什么最终 没有战败了，跑掉了，逃到台湾去了，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嗯，
他不得民心，他所谓的民心可用，所以他们啊敲骨吸髓，拼命的压榨，把每个人逼上了绝路，所以他们失败了。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人民军队为什么获得了支持？是因为他站在了人民中间，对吧？所以就这个，只要把这一个道理讲清楚，这个剧就值得看。并且他里边去讲了原先、他讲了很多上海的那些风土人情吧，一些比方说那个杨坤老师演的那个周阿姨还是啥来着，他是住在闸北区的，你知道，大家都可能不是上海人不知道啊，我们小时候80后那是也是很清楚，就像杨浦区、闸北区、虹口区是三个。
男主有一句台词叫做下至我们住在下至角。
对，这就是所谓的下至角。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提到洪镇老街、提到番关的洪镇老街、飞古弄都会很害怕。就是
被科普过的人。
杨浦技校呀，什么虹口、这些地方出来的都是这个很厉害的啊，小混混、小流氓，然后就是好学校的学生看到他们都要绕道走，害怕的。我们就是在我们不是说什么霸凌不霸凌的时候，说上海话叫被别人抢钱，叫傲愤。你们可能听不懂，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抢过来，就傲愤。很多的上海小孩都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呢，但现在你比如像洪镇老街拆迁了，变成了著名的瑞虹新城，对吧？它在虹口区政府旁边，十几万一平米，要翻身了。不一样了，下一个阶段的就是我们再往下两代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曾经的洪镇老街翻过来弄了，也不知道曾经的闸北区为什么这些地方称为所谓的下至角，因为它很多都是从江浙安徽逃难来的人，跑到上海来打工赚一些钱，因为老家没有钱挣，江西啊等等啊，就是华东六省一市吧，都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进去高贵的现在已经被合并的卢湾区。周阿姨到最后都说，哎呀，我想要卢湾的房子，卢湾的房子好啊，都是外国人造的，又结实，对吧，冬暖夏凉，炮弹都轰不掉等等，就是很有意思，却精准的描写了当年的上海人他处的那个社会阶级，然后他们的那个生存的那个糟糕的状态啊，但是它里面也写了一些底层人民抱团取暖啊，互相鼓励，最后虽然都死的死疯的疯，可是曾经他们也有美好的过程，所以我就觉得前30集真的值得一看，挺好看的、我特别满意他对旧上海的描述。王阳呢，我一直觉得他渐渐要走上晋东的老路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他还不错、
这个角色还挺适合他。
对，然后这个里边对国民党的一些描述很准确，但是呢、对我们地下党包括后来，因为现在已经昨天晚上两集已经更新到了
什么这个样子，
进入了苏区了嘛，对吧，我就觉得对地下党的设定也好，对什么就是不是他就在剧里边设定的比较悬浮，就是不扎实，这几个角色写的反而就是王一博这个演的这个魏若来这个角色，他的整场成长线写的非常完整的，特别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剧啊，大家真的可以花点时间去看，推荐一下，好吧？
而且我要夸一下王一博台词进步好大，
对对对，
努力是能被看到的。
这一次跟上一部剧里边已经是很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对，
挺沉得住气的，小孩是个聪明人，虽然他有些普通话不太标准，咬字什么的不太准确，
他还会追求那个速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说话那么急，
他至少就是说你给他机会他还是能够进步的，不像有些人给他100次机会4000年，对吧，
演的总要是那个样子，
对，
人家是口音，营销团队进步也是进步，
好吧，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希望大家去看啊，然后能够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看过的一些优秀的短剧，好吧，
是的，
然后大家互相的聊一聊，那就到这里了啊，拜拜，
好，拜拜。
心情，四万里在博弈，生死局，不由己，生无忌，都因此来去，一阵微风捎来一片雨，愿万里用纸笔划过你，千万里掉进心。Thank you.